这，我感谢今天有机会再次表达我对救主的爱，对各位的爱，以及对我们所教导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爱。裴道潘会长说过，我相信你为自己的挑战和职责所做的努力，已经让你的容貌刻上了基督的形象。事实上，你在教室里的那一刻，在得到启发而说话的当下，你就是他，他就是你。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身为学生教师的我，得到强而有力的见证。我有幸在自己的职责上代表救主的这个想法，在我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的职业生涯中，不断激励我有渴望去教导，同时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高准则。张长老在最近一次的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一系谈中教导我们，救主成为完美教师的一个要素是他能够教导5000人。他说，这是我们教师所寻求的奇迹，教导全班和每位班员。这需要关注全体5000人和个别的每个人，除了顾及一般的需要，也需要顾及个别的需要。各位是否想过救主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要分享我教福音第二年的一个经验，主在那次经验中指导我，帮助我明白在课堂中代表他是什么意思。我教的一个班级里有个年约15岁的男青年，在前几天我就发现我没什么耐心容忍他调皮的个性。我感受到这学期会很漫长，因为我要去运用一项我当时没有的恩赐。我祈求自己有能力爱他和我所有的学生。第二周上课的时候，这位男青年站起来灵修，分享心得，也向全班稍微介绍了他个人的生活。我蒙得恩赐，用主的眼光看他，立刻感受到自己对他的爱增加了。他说他父母准备离婚，他的母亲不但离开教会，还反对教会。他讲着自己的遭遇时，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他内心的伤痛和困惑。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他当时分享的灵性信息，但是我记得圣灵教导我的事情。那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个想法：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我要让你走入人的内心。你是中性的姐妹，我信任你能影响这位男青年。我要你去爱他，就像我爱他一样。从那一刻起，我改变了，我的心改变了。我看他是看到真正的他，是神的儿子，具有神性潜能，拥有属灵恩赐，可以对我们的班级有很多贡献。在那个学期，他的行为没什么改变，但是我改变了。在那种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共享了一些美好的经验。我永远感谢这位男青年，也感谢主赐给我这个机会来改变我的心和我的眼光。天父不仅认识我们，也能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求，这一直让我感到无比惊奇。我知道他用完全的眼光看我，了解我，认识我，更重要的是他对我有完全的爱。我知道他看到我的神性潜能，他知道借着他的帮助，我会变得像他一样。我知道他也是这样相信你们，相信每个走进教室的男女青年。他用完全的眼光看待这些青年，要拯救他们每个人。他不会去看他们的外表和行为，而是选择把焦点放在他们的神性特质和优点上。他期望我们教师也这么做。今年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优先事项，称为关注每一个人。这个优先事项的重点是让我们每个人培养基督般的能力，能看到每个学生的个别需要、长处以及神性潜能。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培养或加深基督般的能力，眼光要超越个人的外在标签和外表，学习去看到他们是拥有神性潜能的独特个体，而且这样对待他们。每位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有各自的状况、需求和挑战，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经验。 请务必记得，福音进修班或福音研究所只是在每个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仍然只是一部分。影响学生学习经验的因素包括学习方式、文化差异、身心障碍、习瘾、亲人逝世、离异和哀痛。个人情况和标签不是用来界定学生，反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他们，像救主那样爱他们。我们的神圣特权和责任是付出更多，来协助那些背负重担的人，以及那些热切寻求全人类救主所给予的希望而来上课的人。我在沉思关注每一个人这项神圣责任时，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教导中学到很多。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学到的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保罗首先教导属灵的恩赐，借此来教导关于基督的身子和每个肢体的价值。我在研读第一到十一节的时候，不禁想到，要像救主那样看待每个人的关键之一，是不是要先认出他们拥有一些需要被看到并且发挥出来的恩赐和优点。当我们这样看学生，就会认出并善用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专注在他们的弱点或不良行为。有时候学生的行为并不全然反映出个人的真正价值。教师可以培养一项简单的技巧，就是在立刻回应学生的意见或行为之前暂停一下，想想学生为什么这样回答，为什么做出这种行为的两三个可能的原因，真能让教师避免冲动行事，并且更认出学生的属灵恩赐。我们努力记住每个学生的神性潜能时，也必须认清个人情况或身心障碍都可能阻碍他们的学习渴望或能力。这需要我们更精心规划学习的经验，以便能够邀请并启发每个人运用选择权去发挥他们的属灵恩赐。这个过程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寻求主的帮助，他会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的儿女。我的一个经验是，我透过一位不管在课堂上或课外时间都不喜欢读经文的学生，学到了辨认学生属灵恩赐的价值。他很有音乐才华，当我祈祷想知道如何帮助他时，主给我的回答是，尝试用一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方法。我给这位学生一份课程表，请他为每个课程找一首歌在上课时播放，来教导那个经文段落中的一项真理。因此他必须在课外时间阅读经文，来知道那些真理，才能找到适合的歌。这也让他有机会在课堂上为他在准备过程中学到的事做见证。短短几个星期，我看到这位学生不断对救主的爱增加，而且他参与课程的态度也奇妙地大为改善。他目前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不但要阅读经文，还要教导经文，而且还透过音乐分享他见证的恩赐。第二个教训，保罗强调每个肢体都有价值。听听他在第14到18节教导我们，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我很喜欢这个比喻，身体各部位要发挥各种不同的必要功能，手不能取代脚，耳朵也不能取代眼睛，每个部位都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各有不同的贡献，身子要充分运作，每个部位都不可缺少。赫伦长老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来教导这个相同的真理，他说，借着神的安排，在神的唱诗班里，不是所有的声音都一样，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女高音、女低音、男中音、男低音，才能产生内涵丰富的音乐。 当我们贬低自己的独特，或试图去迎合虚幻的刻板印象，我们就会失去神创造这个多样化世界时刻意赋予我们的丰富多元的声调和独特的音色。为了有效地帮助每一个学生与我们在一起时就归信，我们必须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有其价值，并且秉持这个信念去教导。谈到这些真理，我要邀请在座各位问问自己这两个问题：我真的相信我的每个学生都有价值，并且能有所贡献吗？我的行为是否反映出这样的信念？我祈求主会帮助我们更能秉持这个信念去教导。第三个教训，保罗教导我们应该对每一位班员同样关心。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节强而有力的经文让我反省，我是否给每位学生同样关注？我是否更重视那些看似比较有贡献的学生？我是否更容易去爱那些举手的学生，那些总是拿出经文，随时准备好做见证和分享好见解的学生？我是否更容易去爱，去注意那些爱我、喜欢上课的学生，那些总是准时上课，除非生了重病，否则绝不缺席的学生呢？有没有学生注意到我不是给每个学生同样关注？这对教室里爱与尊重的气氛以及课程的宗旨会有什么影响呢？当我们每个人都效法救主的榜样去看待学生，他们会更能够陪用救主的方式彼此看待。当我们努力在教导的时候代表救主，培养以他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能力的时候，必须记住：一，大家都有属灵的恩赐可以贡献；二，每位班员都是宝贵的；三，我们需要对每位班员付出同样的关注。我想再和大家分享我在思考这个优先事项为何必要时所学习到的事。在我们这个时代，敌人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手段高明地偷取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断企图掠夺我们的神圣身份以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培养以救主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能力，好让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神性潜能。在这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混淆世界里，对主忠信。亚比该是经文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她为这项能力做了完美示范。旧约形容她是聪明俊美的妇人，她嫁给拿巴这个凶恶的人。后来拿巴羞辱大卫并拒绝帮助他，于是大卫聚集他的人准备要杀害拿巴和他的家人。当拿巴的仆人告诉亚比该大难临头的时候，他立刻带了许多物品去迎接大卫。亚比该见到大卫的时候，在他面前伏于地叩拜，并且像基督一般为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负起责任，祈求大卫宽恕。亚比该在拿巴的身上看到什么，让他愿意为拿巴说话呢？他在大卫身上又看到了什么，让他说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在这个危难的关头，为什么他选择提醒大卫记得他的身份以及主所做的应许？亚比该运用信心采取行动，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我很喜欢大卫对他的回答。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相信在那一刻，就像潘会长所应许的，亚比该蒙得了在他的容貌上刻下了基督的形象。事实上，在当时那间教室的那刻里，在他得到启发而说出那些话的当下，他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他。我见证我们都有同样的机会，用神的眼光看待他人，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内在的神性。 对于我的人生中那些在彰显基督般品格树立典范的人，我对他们的爱与感激难以形容。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天使般的母亲，在她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拥有神性潜能和属灵恩赐的人。她一直都认为我能有所贡献，即使我并没有那样的表现，他还是不断努力地帮助我发挥潜能。许多圣职领袖向我传达天父的爱，提醒我记得自己的价值，因此让我的生命充满希望。教过我的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教师，很多人今天也在收看，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特质，因为这些激发我引导我归向救主的人们去关注每个人的榜样，我的工作生涯变得丰富美好。我永远感激主一直用各种方法让我知道，在他眼中我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人。他让我获得一些恩赐，并让我有机会运用这些恩赐来帮助他人变得像他一样。我知道主对你们每个人，对我们的每位学生也都是如此。过去几个月我在研读经文的时候，特别留意救主如何看待每一个人，并根据他所看到的来教导，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我直接向主学习而有所改变。我邀请各位同样把握这个机会，他是完美的典范，有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根据个人需求提供学习经验和内容，来帮助他所教导的人了解自己的神性潜能。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祈求天父继续加增我们个人的能力，让我们能像他那样看待人，能像他那样去爱人，像他那样采取行动。我祈求我们会寻求这项恩赐，并找出方法来获得或加强这项恩赐。我祈求我们每天站在学生面前时，会继续努力使自己的容貌蒙得救主的形象。我知道只要我们寻求他的帮助，就可以培养这项恩赐。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